至高全能神把今天所有的课程交在你的圣手里，求主你开启从属天来的智慧，告诉我们你给我们的使命是传福音。求主你帮助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敞开自己的心，完全接受你，就求你浇灌开启启示的圣灵，让每个弟兄姐妹更加清晰你的旨意。谢谢主，保守以下所有时间，祷告奉我主基督耶稣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看一下，今天我们来讲教真理第七课如何传福音。首先哈，要问大家一个问题哈，几个问题，我们看一下哈。一般大家传福音的时候，会不会经常会遇见一些问题？其中第一个问题是，好像我自己对福音真理把握的不准，我不知道怎么说。或者第二个问题是我不会传福音，我不知道要说什么。福音究竟怎么传？怎么传福音呢？那首先我们就要看哈，第一个问题，什么是福音？我们才能传福音是吧？什么是福音？大家经常看到过这种小广告，看见过吗？很多人听过什么广播医疗的各种医疗广告，什么失眠者的福音呐，什么肥胖者的福音呐，什么老，你看这个上面广告是老长辈的福音呐。还有矫正牙齿的福音啊，美白的福音呢、啊，是不是？还有炒股票的是什么股民的福音呢、啊？教你赚钱套路啊，各种门路啊。但是我们基督徒所讲的福音其实都不是这类福音。以前我也询问过人，到底什么是福音？所以有人跟我回答说，福音就是好消息。什么是好消息呢？就是当你接受福音以后，你死后可以去天堂。或者说福音是什么呀？福音就是神爱你，耶稣爱你。当然也有人说，相信福音就是相信神的儿子。凡是信基督，那你就有好工作；没工作的找好工作，没爱情的找到好爱情。然后呢，经济困难的得到了经济支援，生病了之后呢，耶稣医治你。反正是相信了福音之后，这个人的一生就变得特别顺利，特别好。是吧？有人很多人这么认为啊，福音就是好东西，我信了之后我就全好了。但事实是这样吗？事实其实我们时间久了之后发现，啊，原来这种之前理解的让人信了之后一切都变好的东西，它真正的含义和我之前和别人告诉我这种理解其实相差很远。那我们究竟来看一看什么是福音哈？福音是好消息，我们都知道。但我们知道好消息的前提，我们得知道什么是坏消息，是吧？好消息、坏消息它是相对的。如果要是理解这个好消息，就要先知道坏消息是什么。坏消息是什么呢？坏消息就是在创世纪3章第6节怎么说？说，于是女人看见那棵树的果子，好做食物，也悦人的眼目，且是可喜爱的。能使人有智慧，就摘下果子来吃，又给她丈夫，她丈夫吃了。罗马书5章12节，因为上面创世纪中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这个罪就进入到世界。那罪进入到世界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结果呢？在罗马书5章12节这么说，这就如罪是从一人介入世界，入了世界，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所以罪的它的结果是什么？罪的结果就是死啊。我们再往下看，罗马书3章23节是这样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罗马书6章23节说：因为罪的工价乃是死。所以从这里面看到，坏消息是什么呀？坏消息就是从亚当夏娃那一代。我们就都犯罪了，不是说好像刑法上没犯的哈，那就不叫犯罪。其实我们从最开始人的祖先亚当夏娃他们偷吃禁果的时候，这个世界就充满了罪。罪是什么呢？不是说刑法上的是罪，刑法上是我们所理解的狭义上的罪，而在神的眼中，什么是罪呢？在神的眼中是只要是与神隔离的，都是罪。在这种与神隔离的下场，就是死，而且不仅仅是肉体的死亡， 在我们看，触犯人世间的法律，我们顶多是肉体最终最坏的结果就是肉体死亡。但是与神隔离的最终最坏的结果，不仅是肉体死亡，而且他的灵性也会永远的死亡，并且这种方式人是没有办法靠自己来弥补的。说我好像啊，我这个多做一些好事，是不是就能弥补我这些罪？No，不可以。人是没有办法来通过自己的方式、自己的努力，把这种罪进行一种补偿。所以是在整个这个坏消息的基础之上，出现了这个好消息。那好消息是什么呢？就是罗马书5章8节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看到了吗？所以说，就是我们是罪人的时候，基督为我们的罪死了，这就看出来神他单方面是这种恩典临到我们，这个神的爱就向我们显现，这个就是好消息。就是我们人都犯罪了，凭着我们自己努力完全没有办法弥补的时候，这时候神出手搭救我们了，他用他自己的独生儿子为我们之前所有的罪死掉。把我们之前的所有的罪账一笔勾销，哎，有这样的一个人完全的去拯救我们、赦免我们，这是一个好消息。就像很多当时的时候，很多一般在古代的时候，有新的皇帝上任，或者是现在也有哈，很多国王啊，很多这个总统，他们有总统大赦，是吧？大家听过，皇帝那时候有皇帝大赦。他第一件事上来之后，把很多死囚直接就释放，无罪释放，完全是无罪释放。这对这些完全是之后必死的这些囚犯，是不是一个好消息？当然是好消息啊！他之前罪孽深重啊，他自己已经被判了死刑了，知道自己时日无多，但是呢，当时就赶上了这个新皇帝、新总统大赦，把之前所有的罪一笔勾销，他变成没罪的人了。你看，对他来说是不是一个非常好的消息？那我们看看圣经怎么说啊？这个福音谈什么？保罗呢，他在圣经中也论述了福音。保罗他在格林多前书15章2到4节是这样说：保罗所论述的福音有三要素哈。他第一说，并且你们若不是突然相信，能以持守我所传给你们的，就必因这福音得救。我当日所领受又传给你们的什么呢？第一就是照基督，就是基督照圣经所说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是保罗所说的福音的三要素，就为我们的罪死了。我们之前是罪人啊，我们之前没有任何人能把我们的罪洗涤。或者为我们的罪来偿还，但是呢，基督按照旧约神的一个透过先知的应许，他已经为我们的罪死了。这样的话呢，就说明基督他是什么？他是一个无罪的、无瑕疵的一个代罪羔羊，他完完全全为我们的罪死了。第二是，而且埋葬了，这个埋葬了。大家觉得哦，那基督埋葬了，那就埋葬了呗，那有什么呢？这个埋葬了福音的第二，这个保罗所说的第二个福音的三要素很重要。埋葬了为什么呢？因为大家还记得以弗所书4章18到10节是这样说，当时保罗说经上说他升上高天的时候掳掠了仇敌，将各样的恩赐赏给人。既说升上，岂不是先降在地下吗？那降下的就是远升诸天之上，要充满万有的，就是耶稣他死后，他是先进入阴间，他在阴间向所有掳掠人的这种魔鬼，向掌管阴间的，告诉他们，我掌权了。所以说，在经文上也说，他要先下降。后升上，并且升诸天之上，充满万有的，所以这个埋葬很重要。所以耶稣自己也说呀，那个升高的必被降卑，降卑的必被升高，是吧？ 所以这个埋葬很重要，这是保罗所说的福音三要素中的第二点。第三点，又照经文啊圣经所说，第三天复活了。第三天复活了什么呢？第三天复活了，这是整个福音的高潮的部分。如果耶稣他没有复活，那这些门徒他们觉得耶稣他顶多就是一个宗教革命者，他是一个宗教改革的带领者，一个领袖，仅此而已。但是正是因为耶稣复活了，所以说他们相信啊，原来这个福音是真的。否则，如果耶稣没复活，那门徒如果一旦看到耶稣没复活的话怎么办？那就鸟兽四散了，那就鸟兽四散了，一个都跑了。那发现耶稣没复活，就说明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呀，所以他们就都四散了，就是这样。这个是保罗所论述的福音的三要素。在整个圣经中，很多地方讲到福音这个字，但是圣经中无论旧约、新约，它这个福音的每一个经文的福音的含义有些许不太一样，有地方是广义的福音的含义，有地方是狭义的福音的含义。今天呢，我们就不来仔细的，就是给大家圣经中每一章节的经文关于福音不同的广义狭义的含义具体指什么？今天呢，我只从八个角度来给大家讲一下我整理出来的关于福音的不同的一个侧面，来给大家诠释一下福音是什么。首先，福音八个不同的角度哈，第一个角度是福音是从神来的好消息。这个不是说从广告来的啊，不是从什么车上贴广告、广播来的，不是。这个福音不是从人说的，这个福音是从神说的。我们从经文以赛亚书61章1到2节可以看到，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高高我，叫我传好消息、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治好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狱、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和我们神报仇的日子，安慰一切悲哀的人。这句话在路加福音，耶稣也说过。路加福音4章18到19节，耶稣怎么说？耶稣说：“主的灵在我身上，因为他高高了我，叫我传福音给贫穷的人，差遣我去宣扬被掳的得释放，瞎眼的得复明，叫那受压的得自由，宣扬主悦纳人的喜年。”所以，这个当时在以赛亚书，神透过先知以赛亚所讲的这一部分，就是指的是耶稣，就是从神来的好消息。同样，在新约中，路加福音，耶稣又把这句话重新说了一遍。可见，这个好消息第一个角度就是它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人来的。第二个点就是福音，就是基督耶稣。啊、哦，我这上面打错了。福音从神来的好消息。这个第二点是福音就是基督耶稣。我们看《使徒行传》5章42节，还是这么说：他们就每日在殿里、在家里不住的教训人，传耶稣是基督。看到了吗？这个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就是耶稣基督啊！耶稣就是基督，耶稣就是弥赛亚，耶稣就是旧约所说的那个应许的人，来带领人民走出困苦、苦难、脱离罪的那个人。就是耶稣基督，这是好，这是福音的另一个角度。第三个角度，福音是得蒙救赎，得到神的基业。使徒行传26章18节是这样说：“我差你到他们那里去，叫他们眼睛得开，从黑暗中归向光明，从撒旦权下归向神，又因信我得蒙赦罪，和一切成圣的人同得基业。”看到了吗？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我们原来都是生活在黑暗中啊，但是神却召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并且呢，这种遵循他旨意的人就会得到神在 在天上为我们存留那个美好的产业。再下一点，第四点，福音就是与神和好，在基督里得生命。罗马书5章10节这样讲哈，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且借着神儿子的死，得与神和好，既已和好，就更要因他的生得救了。所以说，我们从刚才讲到，从创世纪的时候，我们从罪就已经被罪所俘虏，因为从亚当夏娃的时候，罪进入世界嘛。所以从罪进入世界的时候，我们就已经与神隔离了。大家记得创世纪的时候其实很美好，那个时候亚当夏娃天天他们能跟神在一起，直接跟耶和华直接面对面，在园子中，是吧？非常美好，一切都是和平，特别美妙的一个场景。但是，就是因为他们被蛇引诱，被蛇诱惑，他们开始吃了禁果，从此这个罪进入世界，从此亚当夏娃的后代都有了罪。那个时候，神就把亚当和夏娃赶出了伊甸园。那个时候，神就在亚当夏娃他们决定吃禁果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内心开始与神隔离。所以呢？我们与神隔离的话，这种情况刚才也讲到，我没有办法跟神和好。但是，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借着他儿子的死，让我们与神和好，并且不仅关系和好了，我们还因为他的生命能得救，得生命。这个生命不是说我现世的这个生命哈，我多活一些年岁，这个生命指的是死后永远灵魂的一个永活的生命。我们基督教所讲的人死，并不像中国传统儒家所讲的“人死如灯灭”哈，好像人死了什么都没有。不是，神创造任何东西不会凭空的有，也不会凭空的没。神创造任何东西，不是说我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好像死后埋土里啊，化成灰了，烧了，化成灰了，也不是。他创造我们每个人，我们每个人有灵魂，这个灵魂也不是说我们肉体死亡，灵魂就消失，不会。这个之后，我们的灵魂之后，在主基督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的灵魂，神会赐给我们新的身体，一起提到天上被审判。所有人，无论好人、歹人，最终都逃离不了这个审判。所以，这个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观念。OK，再下一点，就是福音是什么？福音是重生进入神的国。那前面讲到了，我们已经重生了，已经得神的基业了。路加福音16章16节说，从此神国的福音传开了，人人努力要进去。约翰福音3章3节说，耶稣回答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哎，这个就是我们福音最后最终的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什么呀？就是当我们死后，我们灵魂得到新的身体，最终能进入神的国度。这个就是福音，我们得到最终的好处，能进神国。再下一点，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死而复活。彼得前书1章3节说，他曾照自己的大怜悯，借耶稣基督从死里复活，重生了我们，叫我们活泼，让我们有活泼的盼望。我们之前按照之前的那种状态，肉体包括灵魂，是腐朽的、败坏的。当我们决定信主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完完全全神在我们身体，圣灵开始做工，就让我们有了新的灵命、新的身体，我们就重生了，我们就不再说活在罪里面。所以，我们有这样一个重生的过程。最后，我们上天的不是破碎的、破旧的、腐败的、肮脏的我们，最后上天的是神重生。重生了的我们是有结出美好果实的我们，所以正是因为耶稣，他借着他的死，神给我们这样一个应许，告诉我们，我们重生了，我们之后必能进天国，所以我们有这样美好活泼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一点，那我们活着非常没有意义。那人家们肯定觉得，哎呀，我再怎么活，我都是腐败的；再怎么活，我都是破碎的。反正要不然就是你神，我这么破碎，你也能接纳我，那我这一生我还照样。不追随你，我还是照样远离你。那这样就是失去了神给我们赐的美好。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哎呀，那我这个生已经这么败坏了，我怎么 表现都没有办法进天国了，那我还干什么做好事呢？是不是？那我就继续这样破罐子破摔吧，是吧？我们有句话叫破罐子破摔，就直接放弃了。那这样的话，也就神也不能彰显神的一个恩典和怜悯。所以神他是给我们一个在我们身体动工来重生我们。再下一点是福音就是永远的生命。这节大家都会背是吧？约翰福音3:16，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所有人都会背，是吧？这个经文太经典了。所以就是相信耶稣基督，相信耶稣基督是神儿子的，相信耶稣基督是神赐下来被所有人赦罪的。那这种人他们就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指的就是我们之后肉体死掉了。我们的灵魂不会说消失在地狱火湖熬炼，不会与神远离，反而我们会与神同在。与神同在是什么呀？那就是永生。大家还记得亚当夏娃当时在伊甸园的时候，他们是永生的，他们不是说好像寿数多少年，没有说，是他们被赶出伊甸园，然后亚当活了多少年，记得吗？当时神当时把亚当夏娃赶出去的时候说，他们已经吃了智慧树上的这个果实嘛，是吧？不要让他们再吃生命树上的果实。免得他们像我们一样有了这个无限的寿命，是不是？所以他们那时候亚当夏娃不让他们吃永生的这个智慧果，那个生命果的话，他们就没有继续再能活很久了，与神之同在了。所以他们的肉体后来就死掉了。神那时候，我们如果要是以后跟神进入天国，我们怎么样？我们就是永生的，我们就得永远的生命。我们再看这个第八点哈。福音是什么？福音就是基督再来，基督再来。我们刚才刚讲啊，我们之后会进入神的国。什么时候进入神的国？在启示录20:6说，在头一次复活有份的，有福了，圣洁了。第二次的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他们必做神的基督的祭司啊，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经文什么意思呢？每个人，我们其实如果要是信基督的哈，我们是有一次死亡，就是肉体的死亡。如果不相信主基督耶稣的，他们是有两次死亡。怎么死亡呢？第一次他是肉体死亡，是吧？人到寿数了，肉体死亡。那第二次死亡呢？第二次死亡就是这个其中讲的，第二次死亡，他就是在审判之后。神把他们抛在地狱火湖中，这种永死，这是第二次死亡。所以说，这个启示录20:6说，在头一次复活的时候有份了，有福了。这指的是我们基督徒相信主基督耶稣的，当耶稣来的时候，我们都复活了。当这个时候复活的时候，我们是圣洁的，因为我们是属神的子民。第二次就是这种来审判罪人的那种死，在圣洁的门徒、信徒身上是不会有发生的，所以这是这么说的：就第二次死在他们身上没有权柄，意思就是我们不会临到第二次死，并且我们会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且要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看到了吗？多美好，多美好的一个事情！这个就是我来总结的整个福音的有8个角度。我们接下来我们看。既然我们知道福音是什么了，那我来看一看，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首先看看保罗怎么回答啊。我们看保罗回答的是《哥林多前书》9:16，是这样说：“我传福音，原没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看到了吗？保罗觉得自己他不传福音，自己是有祸了，没有办法交代。他如果不传福音，他就完完全全的就没有办法跟神交账，他就有祸了。这是保罗认为他自己不传福音的一大点。第二点就是哥林多前书9:23说：“凡我所行的，都是因为福音的缘故，为要与人同得这福音的好处。”这是保罗传福音的另一点，就是他是为了要让所有人听到福音的人一起得到福音的这个美好的好处。好，我们再看。那么，这是保罗说的，是吧？保罗说的，他必须要传福音。那我们从整本圣经来说， 为什么不传福音？首先看第一点，传福音是主的一个托付。为什么说是主的托付呢？我们大家都会背是吧？这个是马太福音28章19到20节，就是大使命嘛，对吧？看这个说，所以你们要去做使万民做我的门徒，奉父、子、圣灵的名给他们施洗，凡我所吩咐你们的都教训他们遵守，我就常与你们同在。然后路加福音的24章47节也说，并且人要奉他的名传悔改赦罪的道，从耶路撒冷起，直传到万邦。我们直到世纪的末了，这个就是当时是因为主的托付，我们要听主的话呀，所以说我们就要传福音，这是第一点，要是主的托付。第二点是做主的见证，《使徒行传》1章第3节是这样说：他受害之后，用许多的凭据。将自己活活的显给使徒看，40天之久，向他们显现，讲说神国的事。使徒行传1章8节说：“但圣灵降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必得着能力，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看到了吗？就是我们传福音，还有一点就是要让大家知道，耶稣是活的，耶稣不是死的，耶稣不是假的。所以说，我们传福音的就是要告诉大家，我来跟你说的这个事情是真的。所以，这个是传福音的第二点。第三呢，为什么要传福音？就是要回馈神的一个恩典。罗马书3章24节说：“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为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彼得前书2章9节说：“唯有你们是被所拣选的族类，唯有。”是有君尊的祭司，圣洁的国度，是属神的子民，要叫你们宣扬那召你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我们从这个经文中能看出来，我们被拯救完完全全是单方向神给我们的恩典，完完全全是白白的诚意，因着耶稣基督的救赎。所以他们神对我们这么好，我们怎么回馈他呀？我们回馈他的话，那就是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了。他让我们变好，让我们变圣洁，白白的让我们变好，变圣洁，变得以后能继承他的基业，进入天国。目的就是为了要让我们去宣扬，招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就是要宣扬他。这个就是第三点，我们为何要传福音？第四点就是传福音其实是在经历神。我个人认为传福音就是在经历神。我举个例子哈，曾经我那时候读过一个小故事，小故事当然它是一个像一个寓言类的故事一样哈，说曾经有一个，有一个这个就是中世纪有这么一个男人，他很虔诚，他很虔诚，他呢，有一天说有一个主教给他。说了预言，说耶稣基督会来找你，会来检验一下你在世上是否行事为人，他满意。然后这个人说好啊，他很开心，他就回家之后，他本来自己很虔诚哈，很开心，很虔诚，他就回家等。他第二天呢，然后开始来了一个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呢，后来他一看。老妇人就匆匆走过，然后他觉得老妇人不是基督，这不是基督耶稣啊，他继续等。后来来个小朋友，来个小孩儿，然后呢，他觉得，哎，这也不是耶稣基督啊，这也不是基督来了，他又再继续等。后来来个乞丐，这个乞丐呢，一看，哎，这也不是耶稣啊，怎么回事？他后来就很懊恼，说是，哎，为什么这个给我预言说要耶稣会来找我，然后结果却。没有说看到耶稣呢，结果呢？当这个人他死后上天堂的时候，耶稣跟他说："我3次去找你，我以3种形态去找你，你都没有说接待我，你都没有说向我传福音，你却按照你想的方式去表现得好，但其实你没有说把该做的功、该做的事做出来。 所以这个人当时听完之后，他就是啊，后悔了，很后悔。所以就是我们其实在传福音的过程中，也是在经历神。我们看经文啊，《罗马书》10章14到18节说：“然而人未曾信他，怎能求他呢？未曾听见他，怎能信他呢？没有传道的，怎能听见呢？”看到了吗？就是我们如果不传福音的话，那很多人就不会听到福音。所以经上说，报福音、传喜信的人，他们的脚踪何等佳美！看到吗？这种人他是很让神去喜悦的人，并且看红字哈，他们信道的从听道来，听道就是从基督的话来啊。所以，当我们真的会传福音的人，能传出福音的人，那也首先一定是他真的是记住了耶稣基督的话，他活出来基督耶稣的话。所以我认为，福音如果传出去的话，能传福音，那就是因为他自己首先把神的话活出来了，这就是深深的去在经历神。好，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传福音。接下来我们看来传福音的方法。首先，传福音呢，我们要包含3点核心内容。每次传福音的时候，记得大家一定要去讲传福音包含3点内容，什么内容呢？第一点就是解释关于救恩的事实，要跟大家解释什么是救恩。刚才讲了哈，是吧？罗马书3章23节说，因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要让被传福音的人知道，所有人都犯了罪，你我没有跑，所有人都跑不了，我们都犯了罪了。都亏缺神的荣耀，并且让他知道什么呢？罗马书6章23节，就是罪的工价就是死，就是犯罪的人说我犯罪犯罪呗，犯罪神也逮不着我，那我就犯呗，是不是？其实不是，罪的工价最后是死。但是呢，那人家那肯定他知道之后很后很很他很很懊恼，那我必死无疑了，那为什么你传给我什么关于什么好消息呢？所以第三点告诉他，传罗马书5章8节是这样说：唯有基督在我们还做罪人的时候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在此向我们显明了。就意思是我们是罪人，但是却有一个人为我们赎罪。这个是，关于救恩的一个事实，就是我们是都犯罪了，罪是一定要死的，但是不要着急，我们的死罪能赦免。然后呢，我们再看啊，第二点。第二个核心内容就是邀请人亲自以悔改、信靠的方式来回应基督。什么叫邀请的方式呢？这个马太福音11章28节到30节大家都很熟，叫烦劳苦重担的人可以到我这里来，我就能使你们得安息。我的心里温柔谦卑，你当负我的轭，学我的样式，这样你们心里就必想安息，因为我的轭是容易的，我担的是轻省的。要邀请大家来到神面前，说啊，我要相信你，我要接受你。而并不是跟大家说，你要不信你就必死，不是以这种方式。所以第二点核心内容就是邀请人来亲自己悔改，而不是给他定罪。第三点，是说明得赦与永生的应许，就是他说，那我悔改了，我有什么好处啊？就是约翰福音3章16节说，神爱世人哈，甚至将独生子赐下，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第使徒行传3章19节是这样说，所以你们当悔改归正，使你们的罪得以涂抹。就是当他知道自己罪孽深重的时候，他只要回转信耶稣基督的话，那他们就悔改归正，他们的罪就一笔勾销了。所以这个就是传福音的三点核心。三点核心哪三点核心？首先就是要解释关于救恩事实，什么是救恩？第二呢，还要邀请他亲自来悔改。第三点呢，告诉他你悔改之后会有赦免，并且永生的应许。接下来我们讲传福音的形式。传福音有很多形式哈，首先给大家讲，第一种形式是个人谈道。什么是个人谈道？个人谈道，大家肯定最多经历的就是个人谈道了哈。就比如说你给你的亲属啊，给你的朋友啊，去给他讲。什么是基督？什么是耶稣？什么是救恩？这个是个人谈道，就是一对一这种啊，你可以私下的去跟他讲，或者是在各种方式，通过电话呀，或者这种方式，这就是个人谈道，传福音的方法。 第二种叫友谊步道，友谊步道呢，也就是所谓的兴趣小组。大家见没见过很多我们在基督徒在市面上会举办一些什么一些什么体育打球羽毛球啊，像湾区啊，什么基督徒举办的羽毛球啊，基督徒举办的一些什么小的一些活动啊，什么手作呀，或者一些画画呀，或者一些各种这种小的活动兴趣小组，让来的人他们知道哦，这个是教会举办的这样的一个兴趣小组，教会举办的这样一个什么什么的。你比如说我们像我们哦，我曾经去过我们在丹佛的分堂，也去过我们那个在洛杉矶的分堂，他们那边有自己，他们很爱体育啊，他们很多人就是有这种基督徒的篮球队啊，就很多人他们会加入慕名而来，但是他们知道啊，这是教会的篮球队，所以他们就透过这种篮球队平时的活动和他们的生活，就知道哦，原来这也是认识神，这个就是友谊步道兴趣小组，还有一种。叫做小组福音茶会。什么叫小组福音茶会呢？就是一般会邀请几些人来一个地方，喝喝茶呀，吃吃点心啊，是不是？中国人就这样嘛，吃吃喝喝，吃吃喝喝的过程，哎，我这段时间可能分享一个小的一个故事，或者分享一个小的经文，这个就是小组的福音茶会。像我们之前有这个，我们有那个疫情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叫下午茶经会，还有这么一个会。当时的时候，也大家在网上的时候，大家聊聊天啊。后来逐渐就讲到信仰，开始逐渐就是演变成我们现在的网络牧区。很多就是这种形式啊，邀请一些人，一些大家就是感兴趣来吃吃喝喝，邀请朋友这种形式，然后逐渐就是传福音。还有一种方式呢，就是逐家步道。什么叫逐家步道？逐就是逐个，一个一个的。家呢，就是挨家挨户挨个人步道。大家见没见过？我知道在湾区，在美国住的，尤其是在美国这儿住 house 的哈，或者住single house，或者住single family house，或者住 townhouse 的，经常会有人上来敲门，说：“哎，耶稣爱你，给你传福音，或者怎么怎么样，对吧？”这个就是逐家步道，他会上门一家一家敲门，来给你发小卡片，告诉你怎么怎么样。或者是给你讲啊，这个讲那个，是吧？有这样，这个就是逐家步道。当然，现在逐家步道，我发现很多这个异端做的比，甚至比很多我们这个所谓的正派哈，能做得更好。他们更热情啊，像耶和华见证人呐、啊，还有包括什么摩门教啊，那一对一对两个人两个人出现啊、一个师傅带个徒弟，然后每个人出去传福音。他们我看大部分现在接受的经验好像都是来自于这两个异端。所以这个都属于逐家步道，包括你看这个照片上画的这个发小卡片，每个人给路过人发小卡片，上面是一个福音单张或者福音手册，哎，这个也属于逐家步道的一种。当然还有一种，大家看没看过有人拿大标语这种，什么 Jesus is coming soon，很多是吧？或者直接是在什么非常热闹的区域，什么大家有去过那个拉斯维加斯吧？Vegas 那个老街区的时候，有人拿着好大一个标语，上面写着啊，你要悔改，你要 repent，你要是不悔改的话，马上就要受惩罚，怎么样的？这种方式很多人很嗤之以鼻，对不对？很多人说你跟傻子一样，那样是你在大街上，你对谁不道呢？你对谁看着很反感的，怎么怎么样，让别人很抵触。其实我觉得这也是逐家步道的一种。我们做不到这一点，但是我们不能去抨击诋毁。就看不起他们，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神允许的一种布道方式，也是神允许的布道方式。所以大家要看那种拿大牌子游行一些的，拿着什么说是要悔改归向主啊那种东西，我们不要嘲笑他，我们自己首先做不到，对吧？那也是我觉得那也是非常，也是一种传福音的方式，只不过那种传福音的方式是不太常见。还有呢，就是大型布道。布道会，这个大家见过是吧？很多见过那种大型布道会，一个上面的大牧师，然后下面有甚至几十人、几百人、几千人去听大布道会，他讲一个非常澎湃、激情的、有圣灵同在的一个布道会，这是大型布道。还有一种呢，就是医治布道，医治布道，我们教会就有圣灵周，我不知道大家参加过没有？圣灵周，这个就属于医治布道会。 就比如说，很多弟兄姐妹说：“哎呀，我这个腰疼很久了，我找不到原因。”或者有人说我腿疼很久了，或者说我这个什么疾病或者怎么样，但是呢，医院也没有任何办法。可能就有朋友说：“哎，要不然你跟我去我们教会，我们教会那个特别好，有个圣灵医治的这样的一个布道会。你来了之后，让牧师在你手上给你按手，给你祷告，你就会得医治。”这人可能半信半疑就来了。来了之后，如果圣灵在他身上做工，他可能就完全被医治了，那他就相信福音了。这个也是传福音的一种方式，就是医治布道。再下一种就是社会工作，社会工作也是社区服务。我们教会有 Food Pantry，就是我们有基金会，神秘合格基金会，我们后面发放食物，发放食物是吧？我们每周大概每个月大概要发，现在发多少份了？我听说至少3万到5万份，3万到5万份的这个食物，就是也是相当于是3万到5万个家庭，啊，真的发很多，很多人都会归外令。我记得刚在疫情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有人在网上问，网上我记得看一个帖子，一个应该是比较大年纪的一个就是一个女人啊，一个就是老妈妈，她在网上问说，哎，听说有个教会。发吃的是哪个教会？然后我就回他，我说是生命喝。他说：“哎，对，就是这个。”然后他就过来了领吃的。所以你看到了吗？他可能并不知道福音是什么，他并不知道神是什么，但他知道教会是发吃的地方，是给他好处的地方。所以这就是属于社会工作，来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当然不仅仅是这方面哈，还有一些比如说探访缉毒所呀，探访那些监狱呀，探访一些。special need 的孩子的那种，这种就是机构啊，那都属于福音的传福音的方式方法，还有探访医院的临终关怀啊，都属于是这种社区服务，这传福音的很好的方式啊，他们就认识基督了。还有一种就是大众媒体，就是通过我们的广播啊，我们刘牧师最早就做广播嘛，是不是？他做的那个每天一条，每天一条，后来刘牧师做电视。讲的一个小故事很吸引人，然后还有很多电影啊，还有包括通过互联网，现在最火的就是互联网，通过我们各种什么 Instagram 呀，包括通过 Facebook 呀，然后就是来 po 一些圣经经文或者有活动啊或者怎么样，这些都是传福音的方式。还有呢，最后一点就是祷告布道。什么是祷告布道？大家说啊，我各种方面的布道可能方式形式我不太行。但是我跟大家说，你如果觉得各种传福音的方式不太行的话，那你就用最后一种方式，祷告布道。什么叫祷告布道？祷告布道就是你走到哪儿，你为这个地方祷告，把主权交给神。前面所有方式看到了吗？都是以人为本，感觉说都是人去做这个做那个，都是人呢要这个邀请人参加医治布道啊，什么邀请人就是各种一对一对谈呐、啊，邀请人参加兴趣小组啊，邀请人参加社区服务啊，或者我自己通过我的什么账户去发一些信息邀请人来啊。但是祷告布道就是完完全全在那个地方为这个人祷告，为这个地区的人祷告，让圣灵做工，也是传福音那种方式。比如说，那个像我们之前那个王亚晨牧师，他经常会带我们一些年轻人。我们那是飞扬带飞扬的时候，他会去各个分堂、各个地方，他们去祷告布道，就为那个地方可能是非常闹的闹市口，或者是这种红灯区，就为这个地方来祷告，就说啊，希望这些地方的人完全回转信主，就为这个地方的人怎么样大的翻转。OK，他们做的一切，可能那些人没有听到，但是圣灵就在那些人心中悄悄做工，这个也是传福音一种方式。好，我们接下来看哈，就是一般传福音还会遇到哪些问题呢？给大家看，问题三，说我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被拒绝怎么办？是吧？很多人说传福音的时候经常被拒绝，或者有问题四，说我传福音的时候传着说着说着就开始讨论的最后急眼了，面红耳赤，那这怎么办呢？你说最后每次传福音都以讨论收场。我不想破坏这种关系，怎么办？还有一种问题五，就是我觉得我自己没有什么好的见证，我觉得我传福音就是说这些东西吧，好像没有力度，没有力量。那这种情况怎么办啊？ 我跟大家说怎么办？我们看一下。首先是给大家讲一讲个人谈到的时候需要注意的事项哈，就是我们如果 one by one 一对一的时候给人讲到的时候有一些注意事项哈，有一些注意事项。第一点就是最好要，首先你要是通过各种方式认识这个人，首先你要通过这种方式，你说，你不能说第一次见面我就把着他的手。说，哎呀，我跟你讲，耶稣是好啊，耶稣特别棒啊，怎么样？他会很反感。所以这个人，至少是你们之前通过别人介绍，或者见过一面，或者是一起有什么一个群体，至少是不让人对方觉得你上来就很冒犯我，上来就很让我觉得很就是很受就是这个很陌生的一个人上来就跟我讲这些，然后很排斥。所以首先就是要通过个别认识的通道，或者是通过其他途径，你要先认识这个人。你不如大街上，你直接拉住一个人，就给他讲，给他讲了半小时福音什么东西。当然这也是一种方式，但是我们建议说还是至少要先认识为好。第二，就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要建立共同互信，而不是有利益瓜葛，知道吧？而不是说。我会买你的东西啊，我会买你的东西，我会多买一点，但是你要听我讲半个小时的道。那这样的话，你就成了完全成利益的这种输送了，知道吧？说是我签你这个单行，我给你做生意行，但是前提是你要来我教会聚会6个月。那你这样的话，你这个让对方就觉得啊，我非常不情愿。觉得他的听到的福音是完完全全建立在他们互惠利益之上，让对方心里没有安全感。所以，首先就是在整个谈话过程中要建立彼此相信，不会让他觉得说你们的谈话过程中他有个人隐私被泄露，或者是他们有之间是因为有存在争端、矛盾、利益在存在在其中。所以这是第二点。第三点就是以对方的生活的言语。并且对他说能引起他的话题的东西，就是怎么说呢？就比如说，我们在我们这个北美哈，北美这个地方，华人来自五湖四海，我们尽量都讲普通话去给人传福音。你要是讲一些非常俚语，对方连听懂都听不懂，那你说这个福音传的，对方就感觉这个福音就好像就传的就感觉对方也听不懂，那你传就没有什么效用了。所以就是要以他的背景，他能理解的东西来讲。你比如说，这个人他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但是呢，你就给他讲很多高深大学的一些什么环境啊这种东西啊，什么经历啊东西啊，他就完全没有经历过，那他觉得就这个福音传的就没有什么效用了。所以在传福音的时候要体谅对方，因为圣经也说嘛，要体谅软弱的。所以，我们要以他能感兴趣的话语言，并且是他生活的方式的语言来传福音。我记得我第一次来美国的时候，我当时报了一个团儿，一个 tour，去三藩旅游。当时我们这个 tour 呢是坐一个大巴车，大巴车在每一个景点是有固定的，这个停靠位置，固定停靠位置。他会等那些旅行的旅客，他们在地方游玩之后回来，一起在车上集合。我当时脚踪比较快啊，然后我自己先回了车了，然后就过来一个姐妹过来传福音，她是一个韩国人，但她讲了一口非常流利的普通话。我当时就很让我奇怪，我很惊讶。所以说呢，这个就是要让以对方他能理解的语言来讲，这就是当时我就首先第一点。我对这个姐妹，她能说普通话，给我留下印象很好，我就愿意听她讲什么。如果她上来叽里呱啦给我讲一堆韩语，哪怕她说了一句“耶稣爱你”，哎，那她的后边的话我也听不进去。所以说，从这些东西就能看出来，我们要首先要以她生活的方式和她的语言去提起她的兴趣。再下一点，就是传福音的时候注意事项，不要使用过多的。属灵术语，或者是讲太多神学的问题，就不要上来讲啊！我就给你讲什么叫因信称义，上来就讲什么是那个就是一些词语，他们不懂的词语。 什么是从来神来的漠视？这种词语他们太理解不了，尽量不要用这种问题，也不要用太多神学问题，什么讲到底天使多沉，天使几克，天使几斤，天使几两，不要这种话题。这种话题圣经上的这个几千年都没有人去打架打明白哈，也不要吵什么天使都叫什么名字，有多少堕落了，这些东西也不要讲，就尽量给他讲他能明白的一些东西。再下一点。就是要在对方准备接受更多真理的时候，给予他适当的一个解释。比如说，他接受基督耶稣了，但是他可能有些问题不太明白。OK，我们要想办法帮他去明白这些东西，不要解释过度，也不要说不给解释，所以给他适当的一个解释。如果我们解释不了怎么办？我们要找一些牧师啊，找一些相关的一些这方面的一些专家。最后一点就是很重要，一定要说明圣经中的这个罪。罪一定要讲，这个是罪，我们都是罪人。接下来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接纳赞赏各种宗教的论点，不要给予其他宗教和个人定罪。这个很难是吧？上来他说：“哎，那我佛教也很好啊，哎，我伊斯兰教也很好啊，哎，我这个儒教也很好啊，你凭什么说你基督教很好啊？”那我们一般怎么说呢？面对这种情况，我们就是说，你说的没错。但是我说的也不错，可以告诉他们，不要上来说你那个说那个什么佛教什么那个东西全都是胡扯，那不行。说你那个都是人不能得救什么那个话也不要说，这样的话就会让他觉得他自己原来那套观念被抨击被击碎，人都不会接受自己的失败，所以一般不要这样讲。可以告诉他我们是什么样的观念，他们是什么样的观念。他可以来尝试着理解一下我们的观念，以这种方式，所以不要给他定罪，不要给他的宗教、他的信仰定罪。再下一点，在福音真理正轨上保持不变。什么叫在福音真理上正轨上保持不变？就是我们要解释我们的原则的时候，这是不能变的。大家知道，在我们湾区，尤其是加州哈，湾区这个地方，尤其是不仅是湾区加州了，包括整个美国。现在，同性恋合法，堕胎合法，我们不能因为要把这个人接纳过来，我说允许你堕胎，允许你怎么接受这个同性恋，允许你去各种什么平权，那我不可以，我们在真理上必须保持不变，不能说为了把这个人招进我们门，招进耶稣的门前，我们就把我们的原则放弃妥协，这是绝对不 OK 的。再下一点。就是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个人在传福音的时候，哈，内心深处一定要不断呼求圣灵赐下智慧，知识性的言语给对方带来帮助。知识性的言语就是认识神更多的部分。所以这些东西就是我们每次传福音的时候，不能说凭自己，凭我之前以前积攒下来的一些经验，不要这样。我们每次都要去呼求圣灵啊，一边跟人传福音，一边心中祷告，说神呐，你帮我得着这个人。如果你要得着他。今天我就能得着他，好吗？这个是要在内心不断的深处呼求，再下一点，并且一直保持达到目的，说完整个福音。刚刚大家看了吧？福音有很多几个方面，包括认罪啊，包括我们罪的结果呀，包括赐下那个独生子啊，赦免我们的罪呀，并且这个福音是什么呀？我们把尽量要保持说完整，但是不强求，说每次。聊差不多了，那个人聊的累的都已经都快睡着了，我们还要把他说呢，醒醒，把接福音接着聊完，不要这样，我们尽可能的把这个福音聊完。但是大家发现了吗？就连圣经中，连保罗都不是一次性的把福音讲完，所以我们只要靠圣灵，当时的时候福音讲多少就讲多少就好，但是尽量我们把福音说完整，不能光说一点，说神啊能让我们永生。前面我们什么罪什么都不讲，那个不 OK。这个最后一点就是一定要为了祷告，让圣灵掌权。就是我们给个人传福音的时候，最后的时候要一定要给他祷告，一定要让整个传福音的过程是神在做工，我们只是器皿，一定要谦卑。我们在传福音的过程中，神使用我们是我们的荣耀。所以说，一定要神来使用我们，让圣灵来掌控。到底得不得着这个人，不是我们说了算，是神说了算。 好，我们看传福音的六大预备。哪六大预备呢？首先，第一点就是随时做好被漠视、被拒绝、被逼迫的准备。为什么这样？因为这一切都是主慈爱的考验，就是让我们要经历神，经历神对我们的一个试炼，并且我们经历住了这些试炼，我们就会得到他产业。大家很多时候做传福音的时候被拒绝。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人在那个一些大卖场门口发传单，我发过，这个是我们神学院必操练的一门课，我们当时就在 Cupertino 大华门口挨个人发传单，挨个人就是拉着手，就是跟他聊一聊福音。整个一天我们大概去了5个小时，很多人1/3以上人直接就说就 no，就直接摆手，别回头摆手，连就很拒绝，很冷漠就走了。还有的人说：“你不要在我们，不要在我店门口在这挡着。”啊，还有人说：“你不要在我抽烟这个地方挡着我。”就是我不信这个东西，我家信佛的，就是这样，很多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我们要做好被冷漠、被拒绝、被逼迫的准备，这是传福音的。你要有这样的心理，不是说我传一个必保得着一个，得人如得鱼。我们要那样的话，那福音太简单了，那样的话福音也不会找我们来传。第二。做好随时随地祷告的准备，因为传福音其实是一场属灵征战。因为那个人他没有听福音、没有接受主之前，他是被魔鬼所捆绑的，他是站魔鬼那一边的。而我们站在什么呀？我们是站在圣灵这一边的。我们得着他的过程，其实就是圣灵背后是圣灵和魔鬼打仗呢。所以随时随地要祷告，靠我们在前面的人跟他的人，这样的话，我们都属于是傀儡。那个人属于魔鬼的傀儡，我们是属神的仆人，所以我们要把我们后面的老大请出来帮我们打才行。接下来就是做好一个爱心的准备，就是我们给人传福音，我们要学会忍耐，学会包容，学会接纳。他可能会提出各种挑战，提出各种说，哎，怎么样，我们要以爱的方式，而并不能说，你这是不是事儿怎么那么多呢？那传福音怎么这么费劲呢？是不是？我们给他传福音的时候，我们要以这三点爱、包容、接纳的方式传福音。第四点就是做好跟进的准备，记住传福音不是传一次这个福音就传下去了啊，绝对不是说我传一次这人就接受了。当然，很多人时候是传一次这个福音就接受了，但是更多的时候，这个福音是需要很多很多次才能接受。你就像。大家肯定都种过花，种过蔬菜是吧？谁说那个蔬菜我就放一粒种子，它必能发芽呀、啊？它是不是种一些东西的时候可能放几粒种子一起种？是不是？谁也没说就放那一粒种子必保这个种子发芽，不是，这种子也会多，它会放很多的。再接下来就是做好回答各样的问题的准备。大家发现没有，传福音的时候，对方经常不按套路出牌，他问你的问题天马行空，问你的问题什么样问题都有。从政治到宗教到伦理到科学到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都有，是吧？所以我们要做好准备，就是人一旦我传福音的话，这个人可能会跟我就是讨论各种问题。你们不要说觉得，哎，你这人是不是有病啊？你怎么跟我讨论这个？我明明除了这个，但是你的脑回路怎么跟正常人不一样？为什么能给我提出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问题？其实不是，这个时候我们就需要随时。求圣灵帮助，帮助我们。我们要随机应变，不能说这个人对科学感兴趣，我们就一直给他讲偏离科学的东西。如果他要是一直说讲对政治有关的东西，那我们就要顺着他讲政治方面的圣经中怎么说。如果他要一直讲说他信佛教怎么讲，那我们就要顺着说我们这边的一些观念和基础什么，所以我们要顺着他说。第六点预备就是要做好降杯的准备。我们经常在传福音的时候，有时候问题解答不了，解答不了怎么办？问题解答不了的话，我们就谦卑跟神求，求神帮助我们。我们不能说什么事儿都凭自己，说我们这个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就觉得，这个我自己可以，我可以搞定，我完全 OK。你不听那是你不行，你不听那就是你自己不接受。其实不是，要完全谦卑，我们就是器皿，要记住这一点。最后呢，我要讲一大部分哈，是要讲传福音中经常容易造成的误区。什么是误区呢？就是我们传福音的时候，经常有些话语用的不是特别准确，或者容易让人排斥。
首先，第一是传福音方法很多，不要预先设定传福音的方法。用什么方法，我们不可以预测，预测不了。有时候是我们发一个福音单张，这个人就接受了；有的时候是我们就跟他聊很多；有的时候是给他放一首诗歌；有的时候是我为了祷告，这人可能接受福音了。但是我不能说每次我在给这个人传福音之前，我就已经预定好了方式。当然，如果你在使用某一些方面恩赐的时候很强，那是神爱戴你，没问题。但是我们不是对所有人传福音都是一成不变的方式，神都会让我们在当时的时候会圣灵感动，我们有不同的方式，就不能说我们像一个 sales 似的出去卖东西，我有固定的话术，我要固定怎么怎么样，固定怎么怎么样，没有，在圣灵这儿没有，我们每个人我们要随机应变，方法不可预测的。第二点。不要和对方说耶稣为你的罪死了。不要跟对方说耶稣为你的罪去死了。你不要这样说。但是怎么说呢？可以说耶稣为我们的罪死了，耶稣死而复活，证明他是神的儿子，就是那位未来审判世界，凡是认罪悔改的，就能得到赦免。要这样跟他讲，让他觉得跟我们是一体的，我们是一起的一个团体。接下来就是不要轻易跟他说。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来，以为耶稣就能进来。说现在，请你打开你的心，邀请耶稣进到你的身体里，邀请圣灵进入。其实很多人邀请很多次，这人最后还不是信耶稣，为什么？正确说法怎么说呢？正确说法首先要邀请这个人，问他是否愿意认罪悔改，并且接受耶稣掌权他的生命，作为他个人的救主。相信他，跟随他，敬拜他。因为耶稣在进入一个人身体的时候，哈，圣灵进入人身体的时候，重生他的时候，他才会相信耶稣基督。否则，他一般邀请耶稣来了，来了耶稣走了，来了耶稣走了，他心中很抵抗，一直很抗拒。除非是他真的是愿意悔改，愿意让圣灵在他体内做工。我们有一点哈。我们其实每个人身体里都说，很多人说啊，你这个身体里只有你这个灵死了，你这个灵魂都死了，你没有灵魂。其实不是，每个人身体里都有灵魂。圣经里这个灵魂其实是放在一起的，但是呢，但是我们这个灵是没有复苏，没有活过来，所以这个时候。就是我们一定要绕这个灵活过来。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你就说每个人他都是汽车，比如说你每个人你都有汽车是吧？汽车能不能开？没有油的话能不能开？能啊，你推着走啊，是吧？你推着走，这汽车也一样能推。但是你当加上油的时候，你这个发动机就能活过来。活过来的话，你的所有功能就完全复苏了。同样，我们人也是，当。没有，并不能说你这个人他功能丧失都死掉了，是那功能没有激活。当重生的时候，就是这个圣灵进入了，这个圣灵就相当于汽油就进来了，然后他身体里的所有的什么发动机啊、电路啊就恢复了，他就变成一个活的、一个新的、有功能全的一个汽车，就是这样。可能例子不是太准确啊，给大家作为一个方面理解。接下来就是。不是对方做了绝志祷告就等于信主了，千万大家这点很容易进入误区哈。说这个人做绝志祷告了啊，他就是信主的人，就是基督徒了。No，不是，绝志祷告绝对不等于圣灵做了重生的工作。绝志的路上，不是绝志的路，信主的路上，绝志祷告不是必要的。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哈，很简单，可能大家都结过婚，有婚姻的哈，婚姻上是不是有婚姻上有发誓誓言是吧？说，哎，我会爱你一方忠心怎么怎么样？是我说了这句话，我就真能做到吗？很多以前人中式婚礼，他们在婚礼上可能没有说过这句话，人家同样很恩爱，人家同样过了一辈子很忠诚，对吧？你像在旧社会的时候，有人直接就是奉子，就是不是奉子，错了，那个从小的时候，那个就是那个就属于娃娃亲，或者是直接就是媒人说的相亲，人家也很忠诚，很忠贞。他们同样就是没有这个誓言的过程，人家也还一样很忠诚啊。 当然，你看多少说了那句"我会爱你，永远不变心"的这种人，最后又两个人又分开了。所以说，在决志信主的路上，决志祷告并不是必要的，也说明决志信主不是说他就等于重生了。重生怎么看？而是通过后来看看他生命是否有改变，是通过更多来检验的。接下来就是不要给对方得救的证据，证明虚假的得救确据。你比如说，这个人说："哎，我今天决志信主了，我得救了。"给他开个证明，你在某年某月某日，你是新人，你现在就已经没罪了，赦免了。这个是不对的。这个人到底得救没得救，不是说凭着一个小单子就能证明的。就像受洗证书，不是说你拿到受洗证书了，就证明你是一个新造的人。证明你是不是新造的人，而看你后来的生命是否有改变，这才能证明。当然，你可以给对方提供一些福音小册子、一些福音单章，或者帮助对方读圣经。然后呢，接下来就是看，确实我们生活在罪中，但是不要跟对方说你没有灵魂啊。刚才我们讲过了，圣灵中灵魂是讲同一个哈。这个我们讲过了，这个是千万不要跟对方说，就是很抨击对方，你的罪，你的灵魂就是死的。然后呢，再一个就是不要对对方抱有过高期望，然后呢，造成对方影响自己。对方，我们传了福音，他是否来教会，是否来小组，我们不能掌权。有人给你的反应很强，有人给你的反应很弱。可能我传福音传了很久，这个人对我们爱答不理。可能小组偶尔来一次，有需要才来。这种情况，我们也要抱有爱，去忍耐，去接纳，去帮助他们，而并不能说，你看我，你只在我们发吃的时候、聚会的聚餐的时候你才来，那你这样的话，你就是完全来蹭吃蹭喝的，以后不再不邀请你了。那这种情况的话，说明我们没有爱。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一定要杜绝这种方式。当然，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传福音，这个人传了半天，他还是活在罪恶之中，我们觉得很沮丧、很失望。没有关系，我们只要做就行。然后呢，再一点就是不要惧怕对方的质问和反应，还有辩论。一旦真有一天那个人他就想跟我们辩论，就想说他们那个宗教如何如何好，就想如何如何。开始我们之前不是讲了吗？尽量不要去跟对方去有太多的辩论，是吧？但是如果到真的为神据理力争的时候，我们需要站出来。还有呢，就是传福音的时候，不要强制一次性的把所有要素都讲清楚，我们尽力就好。刚刚讲过了，主权在于神，因为有时候传福音，同样的问题、同样的真理、同样的主题，我们要重复很多次。最后呢，说我们不要对没有听到过福音的人怎么办？可能婴儿、胎儿夭折的人怎么办？耶稣来之前的那些人是不是去地狱了？是不是去什么什么地方了？这类问题我们解释不清怎么办？很多人都避而不谈，很多人不愿意谈这种问题。这种问题我不会解答。我们这时候如果你不会解答怎么办？你要告诉他们，告诉这些人，灭亡，他们不是因为没有听到福音，而是因为他们故意不认识神。这个世界上现在很少有没有听到福音的了。福音耶稣的名字比可口可乐可大得多，可口可乐都能流传到世界每一个角落，何况是福音是耶稣。所以他们不是没有听到过福音，他们只是说故意的去按照他们的本性去活着，去拒绝。所以我们要告诉他，这些人，这些问题不是我解答不了。而是重点是，他们所有人应该都听过福音，但重点呢是，这些已经听到福音的人，如果你还拒绝神，不给予正确回应的话，那么罪就更重了。要把他们往这个重点去引，而并不要去跟他解释什么孩子夭折呀，什么没听过福音呐，非常偏僻的地方啊，这种东西不要解释，因为这种解释的话，他可能当时明白了，他马上又会抱着他自己的观念去想，好吗？这一点。 然后呢，这是最后一点，就是不要告诉对方你这个愿意相信，就是完成目标了。因为真正的传福音目标是要让基督徒努力讨神喜悦的生活。后续有没有跟进？然后最后一点就是告诉大家，我们努力传福音，如果成功，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功劳，因为圣经是非常清晰的说嘛，保罗是撒种的，亚波罗是浇灌的，唯有成长收获的是在于神，对吧？所以在整个这以上就是讲传福音，什么是福音，包括为什么传福音，传福音的方法，还有传福音的注意事项和误区，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所有关于传福音的课程。然后我们，先做一个结束祷告，好吗？至高全能神，谢谢你告诉我们如何要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要有智慧，因为神你告诉我们要灵巧像蛇，驯良如鸽子。是的，主，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也是一场属灵征战，我们倚靠你，求主你大大使用我们，让我们能蒙你的悦纳，得你的奖赏。因为主就像保罗说，他不传福音是有祸了。主啊，让我们也是要遵循主的大使命，告诉每个弟兄姐妹，让每一个弟兄姐妹知道，传福音也是回馈主，你白白让我们称义来给我们的爱，传福音的美事脚踪何等佳美！谢谢，感谢赞美主，给我们这样的恩赐和能力，让我们有机会传福音，也让我们有机会先认识你。谢谢主垂听，保守我们以下所有时间，所有祷告，奉我圣主耶稣基督名来求。阿门。好，我们接下来呢，我们先现在几点了？14分，sorry。我们今天非常开心，是请到我们美兰曲目来为我们做分享，这个传福音哈。然后欢迎美兰曲目。
谢谢，我刚刚听到刘思旭传道这分享这个传福音的注意事项哈，还有整个这个哇，我们应该也请你去我们那边开堂课，太好了，徐小飞、汪红，你们太有福了，这我们牧区的弟兄姐妹，我相信他们也是未来的小组长啊。刚刚我看到 chat room 里面对报名实习小组长训练，对，因为我们昨天也一直在分享。就是也鼓励我们的弟兄姐妹，我相信在后的要在前，因为我看到他们对这个传福音的热情哈，才刚信主啊，就哇就力邀朋友来参加聚会哈，真的神要使用你们，特别是在职场上，我相信真的很需要。那今天叫我来讲传福音的这个见证，OK，好，那我大概就是描述一下。现在的情况是这样的，其实我在2001年信主嘛，然后信主之后，其实我知道神在每个人身上都有不同样的所谓的恩赐，但是我对传福音我确实是有一些负担。那我自己现在目前也参加了一个福音事工，那我在这里面我就是发觉就是我们常常都有会想要。邀请人来教会，可是为什么这么的不容易？因为毕竟有些他们还没有相信主，确实踏进教会有一定的难度。但是，所以我就选择说走出去。好，那走出去，在这个过程当中，在之前跟现在，因为这个传福音的见证，其实里面有很多的故事啊，太多太多了。那如今的这些人啊。我跟他们传福音的这些人，现在都被神很重用哈。昨天我们请了另外一个 TC 在我们的金色年华分享，他也是在医治布道会的时候我那时候我们教会办21天，我就去了21天，然后也是在他是一个台大的电机博士，有 Stanford，就是也是一个成功人士哈，这是非常不容易，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信仰。我相信他们要踏出那一步，也就是真的需要有一个那个动力哈。但是我所做的，其实我一直在想，从过去到现在，我只是知道说，因为福音其实是人人都需要的啊，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不需要福音。但是当那个福音的点去 touch 到那个人的时候，其实现在我看到他在各处在做分享、做福音的，就是。见证，因为他的经历是， 他曾经就是因为孩子，因为在他我大家信主的时候，那时候他孩子还没有过世，他还因为那阵子 Proato 刚害太多孩子卧轨，他的孩子就是其中的一个。然后他也经历过创业的失败，那这个例子，那另外一个例子呢，是我们另外一位我跟他传福音是这样的，所以我先来讲这位呢，现在是我的小组长。那他怎么信主的呢？他的太太呢，当时是因为忧郁症没有办法入睡很多天，然后呢，他太太跟他说，我想去教会。然后他们就来了教会。那来了教会当天的时候，我们为这位太太祷告的时候，太太回去当天就能够睡觉了。哇，那先生就觉得，哇，这个太奇妙了，他都那么多天都没有睡觉，就因为祷告之后他就能睡觉。然后他就每个礼拜勉为其难的就带着他太太来教会。当他带他太太来教会，他太太进去做主日，他却在门外喝咖啡。啊，就不愿意进去。那我就后来几次观察，我就觉得说，哎，为什么？那他觉得他自己的信仰，他当然他的信仰就是所谓的以前在台湾的背景就是道教、佛教啊、拜拜这些。他觉得那他太太愿意相信，那很好，那就他太太去信就好了。后来直到有一天，我就跟他讲，这样我就这样，不太好吧？我说你太太这个时候需要陪伴啊，我是用这样的方法跟他讲，我说与其你在外面等。你为什么不给你自己一个机会上去，就是进去大堂听听看啊？你如果听完之后，你不阿门，不能讲说你不阿门，就是说你如果你觉得你不认同，你也没有损失，对不对？你大概以后可以不要进去。在当天的时候，他就在我立要之后，那我们就进去大堂。那第一，当诗歌一播一一。一敬拜的时候啊，哇，那个圣灵啊，就在他身上就做了非常奇妙工作，哇，他就在那边就哭到不行，他自己也不晓得发生什么事，因为这是他事后跟我讲的感觉哈。因为很多人进去大堂之后被神一触摸，你知道他心中那个委屈，因为他也经历了非常非常多的不容易，因为他现在也是到处在为主做见证，他就把他过去的种种滴滴想了想想想想，哇，他被神触摸到。从那次之后，他就进去开始做主日，我就发现这个家庭就完全的不一样。其实有些时候，神在不同的时候，他拣选不同样的人。那我相信以后你也会透过你的故事，啊，徐小飞，这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家庭。神也要透过你的经历，然后来见证神的作为。因为当你走过去，你可以去安慰到许许多多。跟你或许跟你有同样经历的人，然后因着你的经历，让他们见证神的大能。其实他就在那个时候呢，他就这样走进教会。在那时候之后，他当然也发生很多的故事。他更多的故事是因为他在人生最后的阶段，他临死的时候给了他一个肝脏，救活了他的生命。所以他现在也是到处为主做见证。礼拜五他去了别的牧区。啊，去为主做见证。那他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非常的不容易。那我现在所说的这些人，他们当时也是因着这福音，他们得到这福音的好处，他们如今才可以站在神、站在人的面前为主做见证。所以为什么我们传福音是如此的迫切跟需要？因为你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没有人可以知道。就像我这个弟兄，我带着他信主之后，后来没有多久，他又经历了失业，工作没有了，又经历到他的肝脏，他就整个需要换肝，因为他以前就属于肝硬化。那肝硬化的人是可以接受肝脏的捐赠，如果你是酗酒，是没有，你就没有，你不可能接受这样的。然后他也是因着这样，他的生命被神再一次救回，所以他更能够知道说这个福音的这个宝贵。那我今天我就是觉得说，我们就传。但是当时我说，如果这位弟兄或者这位朋友，他如果没有认识耶稣，你说他能够今天可以这样走过去吗？或许他可能他曾经说过，我真的有想过要了结我的一生。他们这些都曾经想过寻死了，甚至他觉得说我已经到了，已经我没有办法了。另外那个弟兄，他失去了儿子，创业又失败，他觉得他的人生简直就是一片灰暗。他曾经沉寂一时，他是多么的，就是自己可能那。 因为我相信，在还没有认识耶稣之前，每个人都有他的这个内心的这个骄傲，一定有的。好，这肯定有的。但是当他自己愿意降服下来的时候，他愿意顺服下来的时候，神的祝福就临到。然后我刚刚讲另外这位弟兄，他就到处，他自从他儿子死后，他就去跟他的儿子的同学传福音，带那些孩子们信耶稣，因为他觉得他的孩子就像那一粒麦子。当时他自己觉得他失去了他儿子，可是他跟那些孩子传了福音之后，他得到更多，因为他虽然自己失去了亲生儿子，但是他得到很多的福音的意志。我自己都觉得说，哇！那时候他就跟我讲，他为了这样，他就猛学吉他，他自己自弹自唱，然后自己就开始用这样来布道。这不同样的人，不同样的故事，不同样的时候，不同样的地点，可是神的作为却因着这些人在不同的时候使用他们。那今天早上我就遇到另外这位 TC 的弟兄，因为昨天我跟他说：“哇，你在金色年华昨天来了120人，因为其实我们昨天很多同工都去参加小组长退休会，那既然来了120个人。”那我就跟他讲，哎，我说布道会啊，那我请了叮当哈，廖丁贤弟兄。那我在想说，我们还有一天，我们14、15，我就又请他来帮我们在我们牧区做见证。那我就提到，他就说，哦，他说那一年若不是你，我说我今天怎么可以站在这里跟人家分享见证？我就是认为说，不管在任何的时候，神都要使用不同的人，然后因着他们的生命，他们要激励身边的人，所以神也要来使用你们每一个人。就我自己也是这样经历的，我从不信到信，然后带我的家人，带我的先生。昨天我还跟他们分享，我的先生以前也不信啊，我谢饭祷告，他还问我说："你不来感谢我，你感谢你的上帝。"啊，当然之后他信主之后，他就在神面前他忏悔啊悔改。但是我的意思说，他们也是从不信到信嘛，对不对？那我后来就是说，因为那时候我很想要为主做什么，可是你知道我那个服事是跛脚的服事，我一个人啊，我跑太快，我先生在家里他就啊、哦、会觉得说，哇，你教会都好像是你的一切哈、哦，然后家里也是好像也不是说放着不管，他就觉得。他好像失去了什么？失去了个太太啊！后来我觉得说，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也带他信主，然后我们俩一起共奔天路，一起服侍神。那这样的服侍，我相信是更加完美啦。我自己认为，因为毕竟有些时候，你的另一半没有信主，你想跑快，又觉得哎呀，那他怎么样？昨天就有姐妹就分享，她这样服侍，那先生就有怨言了。那我就跟他讲，我的情形也是一样的。当他一有怨言的时候，我只能够放慢我的脚步，并不表示我不爱主，我不再做传福音的工作，我不再做这些，我依旧做，只是我要顾虑到对方的感受。特别是在婚姻里面，因为你知道，其实他觉得说，哇，那你都去了教会，好像我老婆半个人都去了教会了，我好像失去了什么一样。所以我觉得这个包容跟这个尊重很重要。然后那时候都是在教会活动嘛，很多一开口都在讲教会的事，你想他想不想听啊？他没有信，他肯定不想听的，他会觉得关我什么事啊？好。所以我们就在话题当中也要尽量的避免一些这个，所以就这样的。我就开始这么学习，我也告诉我一些姐妹，没有信主，你只能够做的就是祷告，因为我们的生活，我刚昨天也跟我们的小组长分享说，我们的生活，如果我们这个没有祷告的生活，就像那个无照驾驶，你知道无照驾驶有多危险吗？对，你因为你没有个目标嘛。那你既然知道神是你的 GPS， 你真的就要透过祷告，你什么都要祷告，大事小事。哎，有些人开玩笑，我去商场停车，我说一样要祷告。尤其你去一些很大，这个很就假日的时候，我说你祷告，真的停车位就出来了。神真的是大事小事，他都帮我们预备。 那我们现在呢，目前在做的福音工作就是到商场去，一个月有一次。我们这个叫 One, Two, Three, Let's Go。我还没有带过你们小组去，我带了别的小组，带了小组长、小组员全部都去哈。然后带他们去，就是去商场传福音。那这个之前，其实刚刚这个讲义哦，我也要一份，因为我觉得我要在里面跟他们分享。刚刚我在听啊，我就那个。就是 Norman 传道真的很用心，他做得非常好。因为这个东西也是在装备，你们现在已经被装备了。我刚刚在门口想，这个基要真理应该要 promo， 但要怎么样 promo？ 不是一定是，因为我刚刚在想，很多人都会有个误解，是不是要信主人才可以进来？不是嘛？就像我说实习小组长，不是你去做实习小组长，就是为了。当然是为了以后要做小组长，绝对没有错。可是你要知道说，你做实习小组长是为了要来帮助比如说实习小组长是帮助你的小组长。那我们做这个基要真理的装备，是为了我们要传福音，甚至我们要在真理上面扎根。这个是对一个慕道友他也都可以上的课，所以应该要在这方面来 promo。下次如果要 promo， 我来帮你。好。对，因为我刚刚在之前，我先去儿童部，因为我以前在儿童部服侍，我去看一下小孩。我后来就想，我就在小孩我也在开始传福音，因为他们也需要，那个是个种子。那你说，何况这些很多人就问说，哦，这个是要信主才能进来，那些没有信主，没有信主的也应该可以进来啊？因为为什么？他听完了，他就决定去报受洗班，他就受洗了，你相信吗？魏哥，哇，原来有这么一系列这么好的课程，但是。没有人来上不行，因为我知道还有线上，当然有人可能线上，还有可能有人失班啊。今天因为这两天开始，这两个礼拜开始，他们很多课程，但这么好的课程，我觉得教会真的给我们很多很好的装备。现在装备你，就是为了有一天你要为主所用，就像我一样，2001年的911，如果没有91，就没有今天的我站在这里。所以我相信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奇妙的计划，有一个伟大的计划，你想象不到。我身边的太多太多的这些传福音之后，我看到他们为主做盐做光，我就相信说神他是使用我们每一个人，不是只有单单谁而已，没有，不是，只要你愿意，你说你愿意，然后主求你使用我，差遣我，无论到哪里去。那我们刚刚在讲呢，我一直在跳脱，不好意思，不知道有没有录影。因为呢，刚刚在讲的传福音，就说我们装备完了之后就要去用，因为这个东西好像你有一个武功秘籍啊，哇，你学了很多，什么武术你都有了，可是你都没有用到，真的要派上用场的时候，你不晓得怎么用。所以我就想，就是。你在这里所学到的，那你有机会你就去 practice。 很多人就讲啊，我第一次我刚开始我怎么样跟陌生人，确实很难，但是你只要突破你自己，我跟你讲，你不止你能够做这样的工作，以后你在职场上你也会非常，我 I mean 就是说跟人际关系都会有很大的帮助，因为你开始主动接近人，对，而不是让人来接近我们，特别是我们作为就说已经信主了，就是主内的弟兄姐妹，更应该要走出去，去关心人的需要，好，去亲近他们，而不是等他们来找我们。因为确实，传福音的工作是需要传，是需要出去的。若是我们只是在那边等人家进教会，太难了。你刚问人家说你要不要来我们教会聚会，那一定要有个什么原因嘛？比如说福音参会啊，或什么。或者你只是来做主日，他会想我为什么要去做主日啊？那主日那些我都听不懂啊。对，所以我就说传福音的工作其实基本上就先跟他做朋友，让他羡慕你现在的生活，让他羡慕你为什么这样的工作的重担你却一点都不忧虑。因为你会交托啊，他们不会交托啊，所以他们忧虑这个，忧虑孩子啊。我在商场传福音，我是看不同样的人，我们就是先给他们祝福祷告，但是看他的需要，就是他不特别有什么样的需要，他可能是因为有孩子教养的问题啦，或什么样种种的问题，然后就为他这个事情来祷告。然后我就跟他说，我的孩子，好，我说他因为可能从小在教会长大，他没有什么 这是所谓的青少年的问题，因为我觉得同侪真的挺重要的。你不妨要不要带带孩子来教会走走啊？好，那你带他来教会啊？他头先讲是孩子为了孩子嘛，带他去。结果妈妈就带着孩子来教会，结果妈妈也后来也来教会聚会，那妈妈也信主，这叫举一数得哈，挺好的。但因为他看到他这个需要，或者有的是可能他婚姻有问题，但是他不知道怎么样解决，那我说教会有可能有可以有这一方面的咨询可以问，但是因为本身我们都是咨询都是给主内的弟兄姐妹，那我就跟他讲，如果你不介意，我也可以跟你谈谈，因为毕竟我在嘉兴也很多年，所以我就说这个福音呢是透过不同样的途径，甚至说不同样人的需要啊，都可以去。就是去传递这样的讯息。我以前去超市，哦，我先生最怕去超市买菜，他对我说他在外面，车上等我哈、哦，你知道我等不到人呐、啊，哎，突然间人家就是要，挑个什么，就问我说，哎，你这怎么挑？然后就跟他聊，哎，就闲聊了，完蛋了，一聊我就要讲福音了。所以买菜买到最后的就带人信耶稣、哦，就说哎，你住在哪里呀、啊？哦，那因为比如说你在这附近超市，他肯定是住我们这附近小区嘛。哎，那你孩子哪个学校？就东聊西聊。我那时候传福音最爆炸力的时候，就是我孩子小的时候，他们上学，我去接他们的时候，就跟那些妈妈们聊。跟那些妈妈们聊聊聊聊聊聊，然后就哎，因为我们家就有什么活动哈、啊，就请他们来，所以就这样就开始，然后从那时候我们的小组就一直增值增值增值，所以呢，我很快哈、啊，你现在就除非你做以后做小组长，因为我昨天呢、啊、有另外一个弟兄，他呢。是我在嘉陵度假营的时候呢，啊，一直问你什么时候要决志，我就心里想，哎呀，怎么到现在还没有决志？啊，等到他决志，啊，那天他受洗，哈、啊，他那半年前受洗啊，好像是跟你们同一批啊。你是半年吗？没有，你3个月啊，他是跟另外一个 Amy 同一批，他现在做小组长。昨天跟我说，我们现在有14个家庭。就说太好了，赶快！他说：“那我怎么样叫他们去参加实习小组长训练？”我说：“那你就要多挑几个，好，那个不是只有 JPJ 3个不够，一个小组至少要6个。”然后我就跟曾牧师说：“曾牧师，你以前都说 JPJ 3个，那分组之后3个出去了，那这个就没有 JPJ 了，新的或旧的，可能有一个就没有了嘛。”他说：“哦，嗯，所以我说我们要改变策略，我们要做储备人才。”因为你有看到教会最近 movement 不一样了嘛？哇，就是整个动起来了。那我说，如果我们现在不开始储备，等到人一直涌进来的时候，我们哪来的小组长啊？对不对？所以我就说，我最喜欢就是那种刚信主的，就像你们一样，因为刚信主人特别对耶稣有热情，因为你就有心里有那个负担，因为你知道你的同事啊，你的朋友有很多家庭，他们很需要。他们甚至可能婚姻有可能有出现问题，但是你帮不了他们，对。但是你知道上帝能，这就是你传福音的对象，你就传，然后借着有时候吃饭啊闲聊，让他们那也可以，或许有时候可能会聊聊自己怎么样走过去。你就说啊，你自己的经历，这个其实是让他们最能够感同身受，也可以让他们觉得说。在人所不能，但在神凡事都能。神可以把你们从死荫的幽谷带出来，所以我相信神，他可以在每一个人、每一个家庭做你超乎你所想象的。那我也相信，我也要透过神要来祝福你们。我希望你们要为你们的这个孩子，好，接下来他们也是希望有孩子嘛，对，神一定要大大祝福你们。继续祷告，不要急，祷告，先祷告，必要的时候跪下来祷告。因为这个孩子，我家有个见证，我生我老大之后8年没有小孩，但是因着我跟我先生跪下来的祷告，那时候是我先生刚信主，我觉得上帝是等到他信主之后才给我们这个孩子，我们就在教会重新立了婚约。然后那天回家，我们两个跪下来祷告。那天我就有了我的老二 Keller，如今他18岁。所以我相信神是乐意赐孩子在我们当中，因为孩子是耶和华所赐的产业。所以不要急，加油！ 继续凭信心祷告。我不晓得我这样的分享怎么样，但是我真的我很感谢，就说教会给我们很多很多的各样的资源，还有这么好的牧者，所以请大家要在小组里面继续的跟弟兄姐妹朋友有任何的主日学的课程，好的课程都不要错过，装备自己，预备好自己，因为机会是给那个预备好的人，对不对？如果你没有预备，机会来了，我们就没有办法可以趁着这样的一个趋势上去。所以上帝祝福你们大家，愿神与我们同在，谢谢。
谢谢美兰曲牧啊，分享的真是非常精彩，有血有肉哈、啊。真的有肉，一看也看出来，美兰曲牧也很有非常丰富的传福音的经验，见证太多太多了。这样稍微问一下，我们最后因为今天稍微有一点晚，我们占用一分钟时间，问问大家有没有一些什么问题想问问我或者问美兰曲牧的。如果线上的弟兄姐妹有的话，也可以打字留言在 chat 里面，好吗？我们先给大家一分钟，可能大家打字有点慢。阿瑟，帮我看一下有没有人回复信息，没有是吗？没有。好，那大家如果没有问题的话，那我们今天到这儿。好，谢谢大家，谢谢美兰曲牧。